那就是歌中之歌雅歌，雅歌第一章。第七节，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第八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所罗门对苏拉密说，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那么我们知道所罗门代表我们的主，苏拉密就代表我们，所以主今天对我们说，我们尽管跟随着羊群的脚踪去。原来主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群的羊群，那么这些羊群他们走路的时候就留下了个踪迹，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会迷路的，我们就要跟着羊群的脚踪走。那么感谢主呢，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般的羊群在英国，那么所以这就是和苏格兰，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一些属灵的遗产。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他们走过的脚踪是怎么一回事。好，那么上个礼拜六呢，我们很快的，虽然是一天，但是我想我今天很快的提一下，我们是讲到这个我们是讲到这个讲到这个清教徒的故事啊。我们上个礼拜三是讲的安利甘会的故事，那么昨礼拜天六呢是讲到清教徒的故事。那我们讲的清教徒故事的时候，我想今天我们很快的说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时间并不多，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还要再继续的往前去。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在英国的国家教会的诞生是因为亨利八世，那么他呢因为要结婚的缘故，他希望能够与第一任的妻子离婚，然后能够娶第二任，希望他能够生下王子为他继承王位，所以呢他就希望能够得着这个教皇的这个同意，结果教皇没有答应，也没有不答应，那么最后呢我们叫英王亨利八世就宣布独立了，所以英国国家教会就完全独立了。那么独立的时候呢，就着教条，就着教训来讲是完全一样的，就着敬拜的崇拜的程序来讲是完全一样的，可以说可以说是完全跟从前是一模一样，只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行政完全独立的，所以这个就是英国国家教会的诞生。但是虽然如此，我们说过，原来神老早在英国已经埋下了一些属灵的种子，那么这些种子呢，结果因着他们的影响，他们终于慢慢慢慢，虽然英王不属灵，但是慢慢慢慢的在英王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属灵的转向。那么他一共有娶了六个妻子，那么第一任妻子呢没有儿子，结果生下了女儿叫做玛丽，然后第二个女儿呢又没有儿子，生下了女儿是伊丽莎白，然后呢第三个就替他生了个王的儿子，那么这个就是爱德华六世。所以后来呢，等到这个亨利八世走了以后，当然是爱德华六世就接上去。那爱德华六世因为是在很多那些很多对于福音真理很清楚的一般人中间受很好的教育，所以呢虽然他那个时候还小，所以他不能够执政，但是旁边的有人帮他摄政，帮他代理政务，那么结果呢就把整个国家的方向就导向改革的运动。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可以说是，虽然英王当初一点都不属灵，但是慢慢慢慢的我们看见说神还是顾念他的教会，顾念有许多神的儿女，结果借着他们的见证，慢慢慢慢整个就转向了。但是很可惜，这个爱德华六世他活得并不长，结果呢他姐姐就取代了他的位置。那么我们说过，姐姐这个玛丽她亲眼看到她的父亲把她的母亲废掉，而且 也而且慢慢慢慢整个惩罚从整个天主教的那个影响慢慢慢慢转向这个改革运动，所以他心里已经有了很多的不平衡，加上他自己是个笃信的天主教徒，所以呢就起了逼迫基督徒，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大概有300位的基督徒就为主殉道了，最少有300位，那么其中有很多非常非常有贡献也是很有学问的，那么这个就是那些殉道者，那么然后呢大批的基督徒就流亡到海外，有海外所谓的海外就到欧洲大陆，那么有最后呢他们有的人就到了哪里呢，就到了这个英国，就到了日内瓦，日内瓦那时候刚好是加尔文在那个地方，那么结果他们在日内瓦看见圣灵的工作，因为那里不只是有改革而且有结果，就是说就是凭着这个加尔文传福音的缘故，结果整个的社会转了，你看本来是完全是迷信的社会，本来对福音一点都不认识的，结果他们明亮了，明亮了以后呢，那么然后整个市政府那个市政府当局者当权的人他们也明亮了，所以呢那么当然他们就通过法律那么就把整个的社会就转了，所以日内瓦可以说整个就转向改革运动，所以然后呢他们就照着圣经的价值来立定法律，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觉得很难不可思议的就是他们甚至要求不信的朋友们也同样遵守那个法律，那么这个法律就完全照着圣经的，比方说礼拜六那么要礼拜天要守安息日，一定要去做礼拜，那不可以逛街都不可以，那么这都是用法律来限制的，所以那个时候日内瓦的社会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那当然如果你从圣经的角度假定说每一个人都蒙恩得救了，那当然他们很自然的就能够满足神对于他们的要求，很容易满足基督律法，但如果一个人没有蒙恩得救，还是有很多人没有蒙恩得救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成了许多的难处，但如此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这个改革的人他们就很自然心中有一个梦，就是希望说这个世界能够被福音化了以后，那么自然千禧年就临到了，圣经里面所讲的千禧年应该今天就实现了，所以这是慢慢慢慢的在改革中的弟兄们中就慢慢就开始了一种想法，就是主耶稣是乃是千禧年完了以后然后再来才会来的，所以这个自然就影响了他们对于圣经的认识，但不管如此不管怎么样，那么我们知道说只要去过日内瓦了尝过主恩滋味了，那么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就希望说哪里能像日内瓦一样啊，因为的的确确这个福音不光是传了而且要有结果的。好，所以等到后来玛丽呢，玛丽只共统治这个血腥玛丽只统治了五年以后呢，然后这个他的妹妹就是伊丽莎白就上台了，就上任了。那伊丽莎白因为她从小就是在一个很好的教育底下，那么她的母亲也很爱主，她因着她母亲的缘故，说丁道尔可以翻译圣经的什么，这里有很多的故事，我想我不去说她。那么所以等到这个血腥玛丽一下台了以后，一驾崩了以后，然后自然的你知道整个事情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晓得谁就回去了，John Knox 就约翰诺克斯呢就回到苏格兰去，你记得当初他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苏格兰否则我就灭亡了，这是他的祷告，最后呢神听他的祷告，而且他曾经向主许过愿，有一天他是从圣安德烈来的，他要回圣安德烈去，你还记得吗，他在圣安德烈的时候在那个古堡里面后来被抓了，然后做了十几个月的这个船奴在船底下啊，那最后呢主释放了他，然后呢他又流亡到英国，所以有了好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终于现在可以回去，所以呢他回去当然他要希望能够接近圣殿啊，接近圣殿，所以他回到圣安德烈第一篇讲台就是讲接近圣殿啊，这就证明他心中的一个愿望，他觉得教会腐败了，教会堕落了，教会甚至于连救恩都不行了，所以呢他要接近圣殿， 但是呢，主既然给他这个负担，主一定要给他花。所以我们知道，果然这个 John Knox 约翰胡斯呢，他就回去了。那回去的时候，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个什么叫清教徒？清教徒就是要 purify the church， 所以他们叫 Puritans 啊，就是他们觉得教会已经腐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洁净圣殿。那么，所以这些从日内瓦回去的，然后各个都好像改革家，各个都有使命感，他们觉得希望要把教会带回到圣经去。所以这一班的人就称作清教徒，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清教徒的故事。不过清教徒普通呢是特别执着，是在英国说的，在苏格兰就不叫清教徒。后来这些都是跟随加尔文，他们都是希望把日内瓦带到苏格兰或者带到哪，但普通我们讲清教徒特别执着那些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面要 purify the church 那一班人叫做清教徒。所以这个我们在名词上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但是呢就是精神上来说，那么大家公认的尤其东马前 Dr. Jones 他的第一个清教徒应该就是 John Knox 约翰诺斯。那约翰诺斯呢，他果然回去，结果圣灵正在与他同在，结果后来最后你看整个就在一两年之内，那他起头一两年之内，那么整个这个苏格兰就转向了。那么然后呢国会就颁布法律，那么整个国家呢就往这个方向走。那么同时那么就宣布什么，因为你记得吗，这个 John Knox 他传福音很有能力啊，他为什么反对弥撒呢？因为他知道说这个普通人望弥撒一定要跪着领圣餐。跪着领圣餐什么意思呢？就是认为说他们认为说把饼跟杯祝福过以后，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杯呢里面的酒呢就变成主的血，然后所以他们一定要跪下来，一定要领。所以在这个在谁的感觉里面，在约翰诺克斯的感觉里面，这就是拜偶像，你看见吗？因为这个明明是饼嘛，这个明明是杯嘛，这个饼跟杯这个不过是爱的标记，你怎么向他跪下的拜呢？因为背后有一个道理，那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就是说这圣经没有的，就是当他们祝福饼杯的时候，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杯呢里面的酒就变成主的血。所以这个是迷信，这圣经没有的。那结果最后呢，你这样做就是拜偶像。那么圣经很清楚，在旧约到新约都是要除掉偶像，要打碎偶像。那基甸怎么做，今天谁也怎么做，这个约翰诺克斯也怎么做。所以你看他一生很喜欢讲一个字，就是 battle， 就是属灵的征战。那么他不是指着对世人者，他是指着属灵，他觉得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在那笼罩着，在那里。所以现在神要把这个整个的苏格兰从这里面整黑暗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如果你读历史你不小心的话，你会误会，你会没有办法解释，就你常常误会他们啊。如果你只想，如果我们想了多少年，这个整个苏格兰在黑暗的权势里，现在终于他们看见光了，不错，看见光的人里面有掺杂，各方面没有问题，但你想他从黑暗势力里面要把他们拯救出来，那个力量不知道有多大。所以基本上不要忘记，这是属灵的工作，没有错，做得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在这里学了一点的历史，不要学一点点就已经会了。我最怕的就是大家懂了一点，然后就马上就发表高论，那么就开始评论的。那弟兄们等一等，因为很多事情我们知道的，我们这样的读的目的是让大家以后你更有机会，或者你更花更多的时间去追求。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来不及说的，所以很多的故事你没有弄清楚。所以如果你刚看外面的话，很多有的人说，那么这个怎么可以这样，怎么有这种情形呢？但是不要，但是，你明白吗？我举很简单的例子。那么这个不是我们讲过 Wishart， 就是在这个什么，在圣安德烈的 Wishart， 不是那个为主寻道了嘛？然后那个你还记不记得这个约翰诺克斯做他的保镖？那为什么做保镖？你有时候你说怎么搞？他讲台前面拿了两把剑，但你那个时候根本不要忘记，人要暗杀，根本就是暗杀这个弟兄，就是要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你看，黑暗势力到那个时候，他一定要置于你死地的。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那个整个黑暗的势力怎么笼罩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我们一听说，哦，结果没有多久以后，结果那个大主教结果就在他的这个古堡里面就被谋杀了。那么如果你光光听见记，如果光光罪都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的资料不完全的话，你的这个什么结论一定是不完全。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一定要小心啊，你们一面听不错，另一面表示你希望能更清楚一点。所以慢慢如果你真知道 Beaton 这个人是什么样，这个主教是什么样的，你就知道。那么那个时候你知道普通的主教根本不读圣经的。你晓得在德国有一个主教怎么说，他说感谢神呢，我从来没有把保罗书信读过，因为如果我把保罗书信读过，我叫马丁路德造反了，这个就不行了。所以你看你们这种无知，你根本做梦也没有想到。而且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在主教府里面，在这个普通那根本都是藏垢纳污的地方，那么按理来讲他们是不可以结婚的。但是后来这个被谋杀这个 Beaton 他就有八个私生子，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整个的背景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才知道是为什么有的人愤怒到没办法，他只好因为他觉得我们一点盼望都没。你看看如果今天教会里面连主教都这样的话，我们没有盼望，而且你根本是作假嘛，你外面是一套里面是一套。所以在这个情底下，当然，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到，一面当然有很多复杂的情，有很多肉体在里面，但如果你知道在那个黑暗的势力笼罩底下的话，那个许多肉体才能刺激另外一个肉体，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说这些故事，那么所以当然我们点一下就好。但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所知道的事实不多，你千万不要发表高论，千万你要闭口不言，等到你慢慢懂了明白了，然后你才可想。那么当然毫无疑问，没有疑问的就是整个的这个改革是有一些肉体掺杂，这是没有疑问的。包括这个 John Knox 在里面，而且他到了最后他怎么说，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里面没有良善，他说就是到今天我里面还是没有良善。所以他认识他自己，他知道自己实在是一无所能，所以仍旧靠着主的宝血一天一天的在那里往前去。但是不要忘记，的的确确神借着 John Knox 那么就把整个的，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个苏格兰就转过来了。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苏格兰就变成了这个就那就那么这个天所有的弥撒就是被禁止，因为偶像是被禁止，不可以拜偶像，这是被禁止的。所以当然包括什么，包括弥撒在里面。所以呢这个就是后来这个John Knox 回来了以后，那么这个我们看见整个就转了。但是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读过圣经吗？读到撒迪的时候，你知道主怎么说啊？主说，主就对撒迪教会说，这个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读这段话，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圣灵对于撒迪有很大的苛责，但是其实不要忘记，是谁开始苏格兰改革的？是 John Knox。 但是等到 John Knox 要死的时候，他要死的前一年和两年的时候，你知道 John Knox 他非常非常的灰心。为什么？因为当初就是那一班人，你知道为什么？就那是哪？就是那一班人呢，就是当这个约翰 Knox 还没有回来以前，其实呢教会已经开始聚会，那些已经看见亮光的人，他们已经在那里秘密聚会，地下聚会。 那么这些人谁来保护他们？都是一些王子来保护他们，都是那些权贵来保护他们。所以这些人呢，后来他们就组织一个叫做 Lord of Congregation， 就是说这些人呢是有一些王子来保护这个 congregation， 那这些是羊群，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已经在那里聚会了，你明白吗？那么如果你看表面上那个时候苏格兰的教会的形就是天主教嘛，所有的礼拜堂啊、主教啊，你看都有修士啊，都一般人在那里维持的嘛。那么等到现在我们要问说，等到这个苏格兰真的转向转动运的时候，那我们要问，那么那些人在哪里？那些人本来在地下的，现在就跑到地上来了嘛。所以我们知道最早那个时候，等到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整个转向的时候，那当然跟什么？跟这些王子，跟这些有权贵的有关系，他们就组织了 Lord of Congregation。那么这些人呢，我们知道最后呢就影响了整个的国会，那么这个国会就转向了。所以我们不能不说，这个约翰诺克斯一面是传道不错，就是因为他传了道，结果产生了影响，因为产生影响，结果这些王子本来就已经保护这些神的儿女，现在很自然的就站在 John Knox 这边，结果整个国家就转向。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借重世界的力量，这个世界的力量可以把你带起来，这个世界力量也可以把你拖下去。水能够载舟，水也能够沉舟，就是说可以叫这个船可以往前走，而可以叫这个船翻船的。所以我们说过了，这个就是清教徒后来他们学的非常惨痛的教训，就是到底你是指望那么整个一个这个政治的局面改变呢，还是你真的仰望主？所以如果你真的仰望这个，当然到了那个时候，到了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1959年、1960年的时候没有错，但是只要10年、12年以后，很稀奇，这个整个的局面又慢慢开始转了。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女王，那个女王叫做玛丽女王，是苏格兰女王。虽然她是天主教徒，但是她很得人心的。所以慢慢，你在苏格，在这个爱丁堡啊，一个在古堡，一个在这个 Holyrood 的那个王宫，你看你就在这个两个上面呢，你看这个玛丽，她慢慢就得罪一般人。结果呢，我们知道等到后来他要死的前一年，结果他在爱丁堡呢，结果他待不下去了，因为那本来是向着他的，现在慢慢的心就背着他，所以他逼着没有办法，结果他就回到圣安德烈去。那么到了圣安德烈的时候，结果也发现，那么本来那些人对他很好的，慢慢也对他冷淡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初这些人真的属灵吗？不见得属灵，他有许多的掺杂。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谁的祷告？就是这个谁的祷告？就是。这个 John Knox 祷告就是神呐、意思就是说，虽然整个国家好像是把黑暗的势力压下去了，但正面的东西没有出来，所以这是他很痛心的地方。马丁路德也这样，马丁路德等到他真的改革成功以后，那他心中有一个痛苦，什么？就是他发现路德会里面有许多人根本没有得救。他认为说那些在饼杯面前的人，那就是他认为只有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才有份于那个饼和杯的，所以他有一个祷告说：“哦，巴不得有一天教会里面能够有一个教会，意思是在看得见教会这些好像没有得救人都混在里面的，希望有一个真实的教会。”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在马丁路德的感觉里面，他的改革没有完全，他没有达到的目的。所以一直等到后来近前派就起来以后，我们知道这个目的才慢慢达到，那个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要读 John Knox 的故事的话， 我们要知道他开始的他有没有成功，没有完全成功，改革尚未成功。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个最后这个 John Knox 走的时候，他是很痛苦的，他不是很快乐走。你能够想象的，当初整个这个回来的时候，整个全国转向，就是因为他传道传福音，结果你看整个转了，结果但是等到过了十年以后，你看这个情形就不一样了。慢慢的就因为没有光嘛，因为根本没有光。不错，这个旧的去了，那个巴比伦的是被压下去了，但是一个什么新的东西有没有出来呢？所以你看见主对撒底讲的话是没有错的，这个话不光是主说的，这个话也是马丁路德自己说的，这个话也是 John Knox 他们自己说的。所以我想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这一点一定要明白它。那么按理来，但在这里你可以看出来到底啊，就约翰诺克斯属灵不属灵就很清楚。一个人受拥护的时候，你看不出这个人来，乃是这个人被弃绝的时候，你看看他属灵的光景，你就知道他真的是不是活在主面前。所以就在前一年他回到这个圣安德烈的时候，结果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这个后来变成他，大家都是说他属灵的继承者，他那只有15岁，他好高兴的终于看见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可以从爱丁堡可以到了圣安德烈来讲道。好了，结果就看他上讲台。那么他那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然后呢需要有人搀着他上讲台的。那么这个小弟兄呢，因为听说约翰诺克斯来讲道，所以他拿了个笔记本，还用手来记，他希望能够把他的讲台好好的记下来，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希望能够好好的接受。那么其实他竟然没有想到是一个几乎老人一样，因为这个他的病啊，所以这善讲台有人家扶着上他讲台。结果呢，他的讲台在讲什么？讲但以理书。他说很稀奇啊，他说他讲但以理书的时候啊，他这个能力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那个能力叫他给这个少年带来很大很大震撼。他说我本来要记这个记笔记的，但是后来我根本记不下来。他说我就意思就是说，当这个 John Knox 在那讲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神与他同在。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讲，他不止话出来了，他灵也出来了。所以当他灵出来的时候，那个灵啊叫人害怕的。有人做过见证的，他们说在谷里受训的时候，这个尼托森弟兄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他讲的时候多半是坐着讲的，坐在沙发上讲。但是呢，他什么时候他灵出来的时候，他一定站起来。那么有弟兄做见证，他们最怕的就是你就站起来。他一站起来的时候，那个灵啊是个征服人的灵，叫真的叫人感觉到主的同在。然后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弟兄，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亲眼看着他讲，他是刚起头的时候扶着人上去，他越讲越能力。而且啊，当他讲的时候啊，他说你能感觉到这个人呢好像要从讲台上飞出来一样。那么这个就是给这个年轻弟兄的印象。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他最后的几篇讲台。后来他回到这个爱丁堡，他已经没有什么力气。虽然这个圣吉尔的这个堂很大很大，他不能在那里，因为人家都听不见，他已经没有声音了。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就把他接走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主在苏格兰的开始。所以如果我们讲这段故事的话，那么就是应该是到了1572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翰诺克斯呢就被主接走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个清教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约翰诺克斯的故事。那么然后接下来是这样，接下来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后来呢，这个伊丽莎白呢做了英王以后，那么这些这个从日内瓦回来的那些清教徒呢，他们对于教会的改革满了希望，而且很感谢主，但另一面总觉得改革的不够，有很多地方还仍旧有巴比伦东西留在那里。不过呢， 他们好，他们觉得说教会不可以分裂，所以他们怎么样都不要离开安理干会。他们说我们用祷告，用这些，然后就希望能够，就用这种希望借着祷告，最后呢能够这个希望能够带进改革，能够接近圣殿。所以他们的想法还是在日内瓦想法一样，就是说，那么你怎么做呢？当然，一面要祷告没有说，但是另一面你要有行动才行啊。所以呢，他们的愿望就是有一天在议会里面，如果有大多数的人是清教徒的，那如果能那样的话就好了。所以呢，他们也祷告了，也一直等了40年。所以果然到了1640年的时候，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那就是在国会里面，结果发现说他们是占大多数的。那么一占大多数，那问题就投票了。你只要投票的话，那么现在你要怎么改就可以，你觉得要照着圣经改就可以照着圣经改。所以眼看着什么，眼看着清教徒的这个梦呢，终于要实现了。那那个时候的英王叫做查理一世，查理一世。那么这个查理一世呢，那个时候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叫这个苏格兰的弟兄们非常的紧张。就是到了1639年的时候，他呢就发了一个，他就有意思，就要把这个英国的主教制啊，把他带到什么？不是，他们就是在英国安理干会里面，不是他们敬拜的、崇拜的要用一些公祷书嘛？他把这个公祷书就要引荐到这个苏格兰教会里面去。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个苏格兰教会有他们自己，因为他们从日内瓦来，他们的做法跟英格兰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他们才要接近教会，才要改革嘛。所以他有意思把他有意思就把他这个给就是这个推荐给苏格兰教会，那苏格兰就去紧张起来了。所以在1939年2月28号的时候，而那个刚刚好是在100年前，就在这个苏格兰就在那个爱丁堡的古堡那里，刚好有6个人为主殉道，那个6个人都是修士。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改这个圣灵就点起那个改革的火。那么刚好100年，然后呢，他们就一同签字，他们一同立一个公约，意思就是说，既然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我们绝对不改变。意思就是说，这个苏格兰怎么样也不会回到从前去。意思就是说，苏格兰应该忠于主所给他们看见的。那么圣经怎么说？圣经觉得应该是长老智慧，他们人就觉得就应该长老智慧，所以他们一同在那里签约，就是怎么样他们也不肯回去。所以没有多久，30几万人在那里签字的。所以在苏格兰这是件太大的事。所以这些签约的人就叫做 covenanters， 就叫做立约者。那么在苏格兰有好多好多立约的人，所以这件事情是刚好是跟他们这个英国的清教徒在那里等候被等候这个成为大多在国会成为大多数的同时所发生的事。那么然后呢，后来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就是结果查理是不肯的，因为眼看着你就要把这个整个的主教制改成国长老制，那什么意思？在政治上有特别的意义的，因为如果主教制的话，那就是说主教上面有大主教，大主教上面就是英王可以掌管这个的。所以如果他要掌实权不被架空的话，那么整个国家教会应该要维持主教制，他不管圣经不圣经。所以如果你真的所谓照着圣经是按照长老，而且每一个长老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主教比另外更高的，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好了，这个几乎等于倾向民主的。在这个情形底下，你无形之中就把国王架空了。那么尤其查理一世认为说，这个所谓君权是神授，意思就是说根据圣经，所有的王像这个大卫也好，像所罗门都是神所高的，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个情况下，他能不能忍受等到国会占多数以后就可以把这个改革，当然不能，所以他就把国会给废掉。后来有很多的故事就发生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最后你知道这个英王，就是这个查理一世知道没有希望了以后，结果他就发动了内战。那发生内战，结果最后谁起来，谁代表这个国会的人起来征战呢？那就是清教徒。那么这些清教徒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真是很热心啊。他们这个没有圣，没有不打仗的，他们读圣经、祷告、聚会，然后等到然后要打仗了，他们唱着诗篇就到战场上去，而他们觉得神的确站在他们这一边。那么他们有个领袖叫做克隆威尔，叫 Cromwell。那么这个人也是清教徒，清教徒的将军，而且他是长征年从来没有被打败过的，因为他们觉得神和他们同在。所以最后果然很稀奇，这个皇家的军队居然被打败了，然后最后呢，英王一世甚至上了断头台。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就开始了很短的几年的所谓共和的时期。那最后我们知道说，这克伦威尔人就变成独裁者，所以有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军事这个统治的时间。那么这是在英国历史里面短短不到十年，那么真的有领袖不错，但是不是皇家，不是从皇家出来的，唯一的那一段。那么好了，结果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因为那个几年呢，可以说是这个清教徒的梦终于可以实现了。就是现在不光日内瓦如，现在在整个的英国，你也可以照着圣经，然后应该怎样的过日子。那么根据圣经，没有圣诞节，所以圣诞节也不可以过。那么你如果圣诞节你要吃什么东西，那么特别军队要派出去。那么如果你家里真的要庆祝，他让你不可以庆祝。反正，那么你这样，反正就是他们觉得圣经的价值是怎么样的。那么现在不管信的和不信的，他们都一样的实行。所以你可以想象，经过四年五年以后，你看这些伦敦的人多半都是不属灵，多半都是不爱主的。你把整个国家变成基督教国家，不是指的每个都是基督徒。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怎么可能希望他们能够遵守国，能够遵守这些呢？所以最后他们受不了了。所以最后你看见，等到这克隆威尔死了以后，他们就把英王二世把他们接回来，欢迎他回来。所以这个就叫做 restoration， 就叫做恢复。一讲一讲的恢复以后，一讲的这个讲的恢复这个故事以后，那么我讲一讲的恢复这个故事以后，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呢又回来了。回来呢什么意思？只要英王仍旧坐在宝座上，那么当然就谈不到什么清教徒的梦了，根本谈也不要谈了。那么当然慢慢的就回去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英王二世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克伦威尔的骨头从坟墓里挖出来，然后呢把他身体悬在这个公园的旁边，然后头啊放留在，你知道这个所以他们很自然就这样。那不光这样，那因着这个英王二世起来以后，所有的清教徒现在都受逼迫了，很清楚的。所以2000个基督徒，2000个这个清教徒的传道人，现在就被迫离职或者自动离职，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就没办法生存了。那不光这样，那么在苏格兰呢，他们就逼迫那些所谓 covenanter， 就是那些所谓的这些立约者，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为主寻道的。所以这个特别是17世纪后半段，特别指着后来这个查理二世，这是查理二世起来的事，而且最后查理二世信了这个天主教，然后呢，他的兄弟接着他，兄弟是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他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把整个的国家再带回到罗马天主教去，所以就在那个时候，那么幸好我们知道说。这个詹姆斯的女儿，詹姆斯二世的女儿是很好的基督徒，是嫁给了这个荷兰的一个王，然后呢，因着英国的要求，结果他们就进军英国，然后就占领英国，就把这个詹姆斯二世就赶走了，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威廉和玛丽 一个就做了国王，一个就做了皇后。所以就在 William 跟 Mary 的统治底下，那么现在整个